今天我要和弟兄们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连接职场主内肢体。这半年来教会有专题的讲道都是职场，看看那个题目往下翻个 PPT 啊，我不会再去过那题目啊，字也不太大啊，就有好几项，这个应该是最后一讲了。那教会的同工安排这个主题是连接基督徒同事，这个主题当然非常重要，因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要上班，除了睡觉之外，你花的时间上班已经就超过一半的。我们很跟人打交道也最多是在职场之中。不过职场中啊，有句俗话叫自古同行多相忌，从来文人多相亲啊，同事们走得近了，也很多时候会一些增进啊，或者怨气啊，有个寄生鱼和生亮这样一个情节，对吧？看这对兄弟啊，这个爱迪生大家知道了，特斯拉你们不知道也知道了，因为讲过一次啊，是那辆车的那个名字的，那个、不是他坐的车，但这个人就是用这个名字啊，他是发明交流电啊，是一个直流一个交流，那两个人曾经是同事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员工合伙人这样子，后来打得不亦乐乎，当然不是真的拳头打，就是那个身上竞争，那个彼此的鄙视诽谤啊，彼此就是说都要抢夺专利啊。1912年啊，100多年前，他们连诺贝尔奖都不愿和对方去共享啊，这么大的事他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常见情况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在大企业、大的公司里头、大的机构中啊，可能好像互相是同事，也不能够有什么交接啊，关系就容易疏远啊，以至于互相很冷漠、互不相干。有另外一句俗语说什么"割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所以这种同事关系是挺难处理的。那有个心理学的行销学的专家，是大学教授，2014年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上这样说，篇文章说，同事之间最好就是不要做陌生人，也不要做家人，应该做什么？做邻舍就好了啊，不远也不近啊。那基督徒在职场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耶稣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如果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我们是他门徒了。所以职场的同事关系也应该是能见证主的一个机会。不过你要拿圣经来做这方面找例子的话，比较正面、比较有的典范呢、榜样呢，好像不太多，具体的教训也不多。如果是找旧约很多反面例子啊，举个反面例子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啊，他记恨刚刚被大卫提拔为新的元帅的这个亚玛撒，他们是表兄弟关系，然后用诡计杀了这个亚玛撒。那新约圣经的历史书卷跟福音书那时也讲到福音刚传播的时候，没有太多同事是基督徒，所以也没有太多这方面教导。不过有一段经文有趣的是，保罗这个宣教士啊，跟一对夫妻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的关系值得我们去考究一下。我们先把这经文读一下好不好？主要在记载的使徒行传第18章，可能这个是和本还是新一本不太知道啊，你就按这个屏幕上读来好了啊。开始，遇见一个身在，他身在本都，因为克劳地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进带着百基从意大利来，保罗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衣衫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优士都，是敬畏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下面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啊，继续往下。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了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请他来将神道给他们讲解更加详细。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再往下我们一起读啊。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啊，这后面几段是不在使徒行传，是时间次序，你会觉得有点不太明白，没关系，我们会讲解清楚。那让我们先做个祷告，看这段圣经对我们说什么。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在主日的早上敬拜赞美，来聆听你的道，也来奉献，也来聚集，是你恩典，也是你的嘱咐，也是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旨意。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和平，能够喜乐，能够自由的敬拜，实在是你对香港这个城市，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祝福保守。我们愿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也从你的道中得祝福，我们摆上服饰的东西也在你面前蒙你悦纳，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这样聚集，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存在可得祝福，更多人听到福音。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听到的、来讲到的人都从你话语中得帮助、得启示、得激励、得引导。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把这个保罗和百基拉、亚居拉这段这对夫妻的关系的发展和时间地点稍微的提一提、梳理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三个阶段啊。第一开始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中，他被帖撒罗尼迦跟比里亚的这个犹太人追得像丧家之犬一样东跑西跑啊，最后来到雅典是孤零零一个人，原来有同工的啊。然后从一个被追击的情况到个商业的大城市，很繁华的一个商业城市哥林多，这时候遇到了这对夫妻亚居拉跟百基拉，大概在主后的五十年的初啊。保罗投靠了他们，就以编织帐篷编传道的方式在那停留了十八个月。然后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末段呢，保罗就带着百基拉跟亚居拉来到以弗所，就隔海的那个地方啊，有个二字啊啊，将他们留在这里，自己先回耶路撒冷去述职，预备之后再来。这个时候呢，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妻就是教会的接待家庭，多的帮助了啊。保罗不在时，有另外一位从亚历山大来的这个很会讲圣经的人叫亚波罗，他来了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不在，所以亚居拉跟百基拉把福音真理跟他讲得更准确。然后他要去哥林多服事，就亚细亚去服事的时候，亚 要该要去服侍的时候，然后呢也推荐啊去这边服侍，使他给有机会在那祝福了哥伦多教会的人。然后稍后呢，保罗就回来了，第三次旅程开始了，来到在这里以弗所跟他们就有两年多的一起配搭的时间。第三个阶段，你看见保罗，这个时候因为以弗所待久了，然后那个有骚乱，有人敌对教会、敌对福音，然后在主后55年的五旬节前呢，大概他就被迫离开了以弗所。亚居拉、百基拉这时候估计也回到罗马了，因为格老丢皇帝原来在主后54年10月被他的老婆给用毒药毒死，然后他的另外亲戚尼禄登基了，这样呢，格老丢的命令就撤掉了。保罗然后就走遍了马其顿就是现在希腊这个地方附近地方走了约一年的时间。这个所有阶段他就从哥林多写信大概主后57年的时候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在罗马的书里头这个16章有提到保罗向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妻和他们家的教会问安，我们也可以看得见这个过去这对夫妻对保罗的恩情，他们曾为他生死置之度外。当然最后这个保罗又在凯撒利亚的罗马第一次的坐监，坐监之后被释放了，开始第四次宣教旅程。在完成第四次宣教旅程之后，他又回到可能在罗马附近就再次被抓起来，因为这是尼禄皇帝更加残酷的破坏教会，他就第二次坐监。这个时候面临的刑罚是死刑，挺孤单的。然后他就是挂念百基拉跟亚基拉这对夫妻所以在 这个大概主后67年的时候，他就在罗马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然后同时也问安问到了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夫妻，可见他们夫妻跟提摩太一起在以弗所。所以你看这个三个阶段15、6年的这个时间中，他们三位这个关系是逐渐加深的，而且不因为离别了他们天隔一番，就时间也过久了，就消逝他们的感情，反而更加的加深。我们如果查看圣经的话，可以推测得出来，大概据圣经所记载的，百基拉、亚基拉夫妻呢，应该是对保罗最大的支持，这才服侍的一个平信徒的领袖。所以路加在《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也多次提到他们对保罗的帮助，所以我们值得对他们的见证有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在看看的时候发现，原来保罗认识他们是什么，是在职场中，在职帐篷中先建立主内情谊的。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与基督徒同事连接的时候，这对夫妻和保罗关系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典范。那么来看看他们的三段关系中，三个阶段的关系中，他们的关系建立对我们有什么可以 值得借鉴的呢？我们一一来分享。先看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使徒行传》18章1到11节所记载的，可以给大家取一个题目是“行业相关，互惠成长”。在这段圣经，保罗跟他们认识了，路加一开始就给出了他们很多的资料，这对夫妻他的民族啊，他的出生啊，他的职业啊，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但唯独没有讲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也没讲他们对福音的态度。保罗也在教会服事吗？没讲到这些事情。更没有讲他们对保罗的宣教什么看法。你要知道那是主流的犹太人，就是他们的这个祖籍，他们是拒绝福音的，而那个时候交通跟通讯方式是相当落后的。他们从罗马来和保罗这个在周游各处的这个宣教士之间对各自的信仰内涵可能没有什么预先了解，也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虽然都是犹太人，可以算是还是半个陌生人。我们也从经文的推测后面的经文会讲到他们参与保罗的事工，所以应该推测他们来哥林多之前应该信耶稣了。不过在这前面一段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呢？反而重要的信息只是他们是和保罗同业的执帐篷的然后这个表达方式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隐含意味呢？其实我们关于保罗的职业还需要有所交代首先他不像彼得约翰他们是在海边做渔夫，被呼召跟从耶稣做门徒的。你离开了海你还能不能谋生啊？渔夫的话不能，对不对？不过你传福音要去舟车劳顿要衣食住宿，肯定要需要有人支持的。 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前书提到，靠福音养生是天经地没问题的啊。说彼得那样带着妻子隔处去布道也是没问题的，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而已。保罗自己呢，他的职业是这样子，他跟从过马加列这位很好的师父，学习律法，作为文士或者拉比被训练的。那个时候拉比，其实犹太人都是十二岁以后要学一门手艺，而拉比更是被要求，你不能靠教律法谋生，必须有一门手艺，可以随时到哪可以糊口，这是他们的教导。所以保罗从小学习一门手艺什么，就是织帐篷了啊。所以正好这个时候跟这对夫妻是同行。先前的宣教旅程我们知道，保罗不管跟巴拿巴还是跟希拉一起呢被差派出去，好像在各处停留时间都不是很长，对吧？应该也有哥林安提阿教会给他们一些支持啊，舟车的费用。不过保罗如果要在一个地方要待得比较久，做牧会的工作呢，建立圣徒生命更持久呢，就圣经上有困难了，你们可理解。所以保罗啊，孤零零一个人来到一个商业大城市，就像你从外地来香港啊，不要说你纽约跟伦敦来啊，你就北京上海来，你在香港要扎根一下子挺难的啊，就是生活指数非常高，所以他需要用手艺来养生了。有可能他在集市上啊，或者在会堂上遇到这对夫妻，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啊？他就知道他们和自己同业，就去他们作坊找他们，并和他们同住，一同做工啊。说简单点啊，和本这么说的是投奔他们啊。路加用的词是保罗去找他们，保罗就与他们同住，全是主动的。保罗与他们一同工作，保罗与他们同住。这个词句你如果不觉得他写的保罗特别可怜的话，那至少你要承认一点，是保罗是自己主动的贴上去的啊。你要对比另外一段圣经，有趣的是那个腓立比的吕底亚这位很有钱比较有钱的一位姐妹，刚刚信主，她就勉强保罗与她一行去她家住啊。你读上这段圣经一起读一下啊，提摩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啊，他和他一家受了洗以后就请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对主忠实的，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他强留我们，感觉保罗有点清高的样子啊。那为什么这段关系跟那段关系不一样的啊？保罗要主动找这对夫妻一起干活啊，这反差不是一点点的大啊？为什么？原来保罗有织帐篷的傍身手艺，他可不可能带着所有的那个家伙、所有的工具全世界跑？不可能啊！他去个地方，他需要采购原材料，对吧？他需要个工坊，一个工作场所，也需要销售的市场人脉，对不对？当然需要住宿的地方啊。香港一个月单身的宿舍你要六七千块钱啊，所以如果没一个同业的人搭平台，保罗能不能长期停留下来呢？挺难的。但亚基拉跟百基拉夫妻已经在这落脚了，所以保罗加入他们就容易的挺多。另一方面，哥林多是个很大的城市啊，常有很大大型的运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啊，外地人来这里帐篷需要就很大的。这对夫妻从罗马来哥林多不久呢，他的这个小作坊中如果增加一个手艺过关的一个人啊，语言也相通，背景相通啊，肯定会有很多帮助的。因为新到一个地方开展事业，对吧，有需要的艰辛啊，多个帮手就可以自己抽出来时间去采购啊，去制造啊，然后去销售啊。帐篷的生产量比较稳定的话，那市场更稳定，它也生意越来越好做。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合理的推测，保罗与这两对这对夫妻呢，他应该不算是生意上合伙的关系，可能保罗是计件拿薪酬的，按时拿薪酬的一个打工的，这样他可以星期天才可以比较自由的去传讲福音啊，也可以来去自由嘛。然后你知道保罗跟他们一起在哥林多共事十八个月之后，他手艺也应该不太差，不会成为他们的负累。因为后来他们又去以弗所，然后保罗带着他们去，然后在那他先有一个摊子，保罗再去找他们，说明原来的配搭也不错，这是证明的。然后其实这总共四年中，他们夫妻和保罗成为同事啊。最后保罗路过以弗所，没有路过就擦肩过的时候，以弗所众长老来和保罗辞别的时候，第三次宣教旅程末段，然后保罗在这个告别的词语中这么说的，他表达了自己亲手做工啊，常常更给自己的需要和同伴的需要，是很辛勤的劳苦的，也说明他得的不错的报酬，可以一个人养几个人，对不对？他也没有占雇主的便宜，他自己说的。 所以他和他们的相遇一起支帐篷应该是没有互相亏欠的，相信这对夫妻也不会亏欠保罗，保罗没有亏欠他们，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彼此祝福的一个结合。所以看见他们是职业相同啦，配搭起来对各自的实际的益处，然后建立稳固的这个关系的。行文一开始没有记载，没有突出他的信仰，也可能正隐含着在职场中基督徒的关系建立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应该是在，请往下翻页，在职场中和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是同业关系，是因为在一起合作能促进事业的发展我们才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都要一起开公司就要成为同事的，乃是因为一起做事对彼此有祝福，不会成为互相职业上的后腿拖后腿的人，这样才好做同事。但不管信不信耶稣，理想的同事或同业关系应该彼此激励啊，彼此帮助，发现对方长短处和好互补配搭，可以不会彼此恶性竞争，不会只想自己成功不留其他人存活余地，乃是适当的约束自己的雄心壮志，让其他同事其他的同业的人靠自己的能力跟劳苦也可得到应该有的发展，在对方万一遇到些不测之雨风云的时候，有出状况的时候，可以适当予以帮助渡过难关。那对于主内肢体来说，这些应该更容易做到更应该去做到的事情，特别如果你是真爱主的，相信啊，不仅自己在工作中会尽职的尽责的啊，彼此也是能够有公义的恩典的方式相待，一起合作能够相得益彰的啊，这是理想状况。保罗和这对夫妻相信也是这样美好的职场关系，这个是后来他们在服事上配搭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中首先要严肃看待这类事情，工作场所不是福利机构对吧，也不是慈善的单位，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互补的职业啊、业务的成长，在行业竞争中可以更好的生存发展，因此都需要辛勤做工，发挥你的长处，体现你的价值，也要得到合理的报酬，把自己所得的然后多一些收入可以分给缺乏的人，而不是大家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就对对方有过高的期待，潜意识中就期望对方一味的恩待自己，自己就可以闲懒啊、松松垮垮啊、不太用心的工作，或者因为对方信耶稣我怎么压榨他，他的可逆来顺受就可以苛待对方啊。我们有谈过主内这段关系在前面讲到中啊，也不是因为对方一旦满足不了自己的那个期待就生怨气，或者用属灵大帽子去扣对方。圣经有另外一处经文我们也值得提一提的，就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二节所说的哦，说那些信主的弟兄你们不可因为他是信主的就轻看对方，也是遵循类似的原则，职场关系跟肢体关系要小心处理啊。记得我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有第一次请保姆啊，当时的菲律宾工人一请来跟他交流，他说他是基督徒，我们很高兴啊，就跟师母说很感恩，师母就很冷静地说还是要小心跟他先保持距离要留意他工作表现啊。我们夫妻当时很愣，刚信主嘛，愣了一下啊。但过了几个月发现这些话题挺有智慧的，也谨慎相处的智慧。后来这个姐妹也把生命中很多的痛苦给我们讲，我们真的建立很好的关系啊。一开始啊是比较有点的先慢慢来的啊。我们在合肥开书吧的时候，上次提到过啊，其实那两年多的时间，有全职的，有兼职，有不拿钱的，有拿钱的啊，十多位弟兄姐妹在其中啊，他们做事的你比较就知道啊，那态度跟那个能力啊差距是有挺大的啊，有的很主动很用心，有的要别人推着走啊，然后连抹桌子都不太会抹，我们手把手去教的啊。我们也提醒一位啊，不要拿属灵借口作为偷懒的理由。也不要把你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时间计入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内啊！感谢主后来能够留下比较长跟我们配搭的，我们彼此都有祝福，也对书吧顾客有很多的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和希拉百基拉这对夫妻的关系建立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其实提醒我们主里的同事关系连接呢，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勤劳尽责，彼此扶持，互相祝福，共同成长，而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信基督徒啊，挂个十字架就要怎么怎么样啊，在职场中成为彼此的拖累或者彼此增进都不是好事情。所以不知道你们各位，请问你们是不是在职场中和你的同事们建立关系是这样开始的呢？如果有一些疏忽，就盼望回到起点中，正确的建立职场关系，职场中的基督徒的关系。 第二点，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就后面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8章18到28节和《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所提到的，我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招命相同，要配搭服事。这个段落中，我们看见这对夫妻福音使命的角色开始慢慢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他大概在罗马的教会信主。为什么罗马他会信主呢？原来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章10节，我们没有时间去翻了。很多罗马人，罗马是这个政治中心嘛，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圣灵浇灌，就有人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回到罗马就传福音了。而这时是彼得先宣讲的福音，要5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但是后来影响太大了，犹太人中很多人信耶稣了，犹太人中间就斗来斗去了，就闹去了，很多诉讼，很多骚乱。这个皇帝格老丢觉得你们犹太人真麻烦，不如全部给轰走算了。这个时候是百基拉跟亚基拉离开罗马的这个背景，所以你这种情况被迫离开罗马，他们原来在那里就是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没有跟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之间传福音。他哥林多来到，很多外邦人，哥林多这个百基拉亚基拉夫妻来到哥林多这很多外邦人的一个城市，他们可能没有很主动的福音的使命，但是认识保罗是带着强烈的使命，被安提阿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传道人呢，他们就很多的接触。所以经过18个月和他相处，相信他们不仅在真理上得到装备，而且在人生的方向上也感受到保罗的福音使命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后来跟着保罗从哥林多来到以弗所的时候，是带着福音使命的。然后之后他又搬到罗马，又搬到以弗所，所以这个是他生命的轨迹的一个变化。而保罗回到叙利亚期间，他们就在以弗所开始接待路过的亚波罗拉，把完整的福音和他讲清楚。刚才说到了，这亚波罗成为那个教会的很大祝福，也成哥林多教会其他很大的祝福。所以可见，如果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妻当年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对神的真道没有很认真的确信和认识的话，然后他听到亚波罗讲的道好像不够，或者有点偏还不完整的时候，他没有很认真这个信仰的话，对神的教会是否有纯正福音真理的宣讲不在意的话，那么这个潜力很大的亚波罗呢，可能不能够像后来那样祝福教会，而且很有可能会成为异端，或者传讲一些偏差的道理，给教会带来混乱。所以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写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这书信中又提到他们家的教会亚基拉拜基拉教会，说明他真的是做接待家庭，不仅是原来接待亚波罗，而保罗在的时候他也是开放家庭做接待的，是跟保罗继续配搭。虽然我们至始至终没有看见亚基拉跟拜基拉是全职服事做福音宣讲跟牧养的工作，但是他们对教会的建立，对圣徒的成长贡献实在是不可以低估的。特别他们提供条件，让保罗在不管哥林多还是在以弗所都能够很快的安稳下来，去支帐篷，去开展事工，又补足了保罗不在的时候那个缺口，真的是非常重要。他们因为同有一个福音的使命，也能够很好的配搭服事，是很好的同工。所以我们在职场中，在工作场中，在同业的关系的基督徒中，其实也有不同的位置跟角色，大家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啦，所处的岗位不同啦，参与服事的恩赐跟能力时间也不一样，个性也不太一样，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既然都是神的子民，在职场中也应该有个共同的福音使命，也就应该配搭起来，才能更好的做见证。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25节跟罗马书这段圣经一起啊。但现在神按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分裂。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这样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彼此做肢体，所以叫配搭服事，是肢体的关系。在10多年前，我们夫妻有去过大湾区带着孩子去某个基督徒老板开的一个工厂，实地考察他们的职场事工。他们有一个很完备的全备的方式，在那间2000多人的工厂里开展福音事工。 他们邀请一些从中国河南来的年轻传道人，进入人事部或同员工关怀部里头。啊，这些传道人平时也在车间啊，跟工人一起做些工作，但另外一部分时间就关心有需要的工人，向他们分享福音，还组织了查经小组，有些文娱活动。他们还在暑假组织了青少年的夏令营，那些都是留守儿童，对不对？难得暑假可以跟爸妈在一起，组织了圣经啊、文化学习的一些课程，他们就可以跟父母亲有更长时间相处团聚。他们另外又有一个有牧养经验很丰富的牧师，专门去支持跟装备那些在前线服侍传道的年轻的童工。在整个事工当中，这大老板他根本不用出面的，免得给员工压力啊，让他们可以真心实意的信耶稣。感恩他们不管是老板啊，各层面的弟兄姐妹都参与，有同样文化的使命，福音的使命啊，就按照恩赐配搭啊，造成美好的就达成美好的福音果效，使那家工厂啊不仅有福音传播，而且整个工厂更加人性化，更有温馨，有基督的香气，有不少员工因此信耶稣。所以各位在职场的弟兄姐妹，盼望你们也能在工作场所中遇到主内的肢体，就可以一起分享你的职场的使命。大家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也不仅是打一份工拿一份薪水，乃是要彼此激励，更好的实践我们的福音使命。神若许可，我们应该按照恩赐配搭一起开展职场的小组，公司的这个福音的查经小组，再简单的可以一起祷告啊。公司里基督徒有的一些会成立是午间的查经小组啊，其实真的需要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去配搭的，至少得有一位在公司里有点地位的肢体才好开展这样的事工。然后呢，需要有热心张罗行政恩赐强的组织者，还需要有其他基督徒关心其他非基督徒同事，把带来陪同他们来这个聚会啊，或者关心他们啊，也还需要一位是吧？至少对圣经真理比较扎实理解，也能够在信仰上回答疑问的同事，还要考虑到职场中不免有上下级关系啊，所以在这样的小组中要避免角色的冲突。服事中一个人真的会孤单的，所以至少三四位一起才可以彼此扶持配搭。所以巴不得你们也能够有在这样的职场中有这样的团队，可以在工作场中有基督香气，非基督徒的同事能感受到基督的爱，就能够生命得祝福，能够信靠耶稣。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预备好有这个心智来在职场中这样去服侍吗？第三个要点我在这里想是就针对罗马书跟提摩太后书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八个字来概括，就生命相连与共患难。罗马书中保罗向罗马的教会问安，这肢体清当中三分之一一大堆是犹太人，说明犹太人真的可以自由回到罗马去生活了。亚居拉夫妻也在其中，但是保罗还在希腊跟亚该亚，不过他知道他们家有聚会有教会，说明他们中有很多的联络没有断掉。对亚居拉和百基拉和他们家的问安，家的教会的问安呢，是在对其他所有人问安之前的，并且特别提到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同工，还曾为保罗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保罗满是感激，说众教会也感激他。然后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十节也提到，他在亚细亚的时候遇到极大的危险，活命的指望了没有，但你去查使徒行传是没有这个情节的，所以应该另外一件事情，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不知道，但不过我们可完全可推测出来，保罗在服事过程中他面对什么毒打、坐牢、船难以及死亡的威胁是家常便饭，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是做神的工的，也不难想象这一对夫妻跟他这么紧密的配搭服侍呢，他们也要面对危险，而且他如果解救保罗的话，那自己身心灵上的危难也很大代价也甚至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不过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别人，其实正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因为神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他为了拯救我们牺牲自己。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也是愿为主的缘故为主而活，也就愿为主的仆人得安全和继续传道，他们愿意舍命，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他们看这个传道人这个宣教士的安危比自己更重要，所以保罗这样称赞他们过去的帮助，也是他们生命中有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印记，所以他在 属灵征战中就可以跟保罗一起肩并肩的，愿意为了福音和对方的益处而舍命付代价。其实保罗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什么情况写的呢？最后一卷书卷提摩太后书是在尼禄手下，尼禄更加残酷的迫害他，然后他面临死刑，刚才所说的很多人就离开他而去。一章十五节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啊？就说那时候凡亚细亚人都离开了他，他很孤单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纪念十多年前与他一起亲密同工的这对夫妻啊，一起生死与共，共同经历患难的夫妻，想着他们还在主里继续服侍，自己在监牢中也相信很多的安慰，虽然也牵挂，也彼此真是得安慰，也可见他们在保罗心中和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从一起支帐篷到这个时候建立这样一个基督的关系，是肢体的关系了，是家人的关系了，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他们和保罗一起共患难，是耶稣基督为他们已经舍命赎罪，所以他们的生命可以建立这样密切联系，因为他们连于耶稣的生命。在中国的教会有个类似的例子啊，虽然不完全相关啊，一个美好见证是这样子的。1934年的时候，方志敏带领的红十字军的一个分部在安徽的金德召开群众大会，要把那个绑票过来的美国宣教士斯达能啊夫妇处死，要撕票啊。这时候有一位一向是冷冰冰不太热心的中国信徒张师胜，此时呢大胆的挺身而出，请求红军说放过这对宣教士。不过他的请求可能被拒绝了，不过他又反复的求，反复求，不厌其烦求，这红军开始厌烦了，又把桌拿起来去他家搜查，发现原来你家有圣经还有基督徒的灵修书籍，你这不是跟帝国主义走狗吗？对，就把他一起杀了。他的生命正是跟施达嫩夫妇一样彼此相连的，也就同样佩戴得胜的冠冕，因为他们都是在基督里死的。我们也知道进入在福音在宗教不自由这些地方服侍的宣教士，因为种种缘故不能以自己身份出面和当地的公务人员政府打交道，当地就常常会有些弟兄姐妹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出名去注册公司啊，去登记教会啊，去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其实是带着危险的。如果万一从危险来了，他们也常常的勇敢的挺身而出，使宣教士可以退到幕后，感恩神这样对他们的带领。虽然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后来没有那么厉害，就化险为夷，但他们这样摆上的心智相信天父已经悦纳了。让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要这样为信仰付出代价、生命的代价的机会不多。不过职场就是属灵的战场，没有大战也会有小战不断，我们真是需要彼此扶持，肩并肩面对挑战的艰难的。2011年，一位英国基督徒 Andrew Smith 在 Facebook 的私人留言上说，同性恋人在教堂举行婚礼是不对的啊，这么一句话就公司解雇他，没解雇，降薪降职。最后他跟法院打官司，法院当然判这公司违法了，给他让赔额的赔偿的额度非常小，远远少于他的损失。这个前殖民地的宗主国英国的教育部啊，已经要求全国的小学校长明年开始2020年要在小学的学校中引教授的课程是关于同性恋跟跨性别的家庭的知识的，但是 pro 这一块的啊，说家长不能帮助孩子选择免修。现在中国大陆的公职人员很多开始就强迫放弃宗教信仰，基督徒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更多的考验。香港呢，从去年 QT 案中最后裁决同性伴侣也可以是合乎受养人资格的，这个通过胜诉这个官司打赢之后呢，新上任的平机会主席他也公开说，同性婚姻是基本权利。现在中国的香港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生的我孩子在读中学，我知道越来越多带着政治偏向的内容，逃犯条例的修订也进入立法程序，所以可以想象未来香港的法治环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环境会变差，很可能我们的工作环境也会变差。 所以难免我们也有基督徒同事因为坚持良知行事而受到打压跟排挤的，甚至诽谤攻击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的同事肢体遇到极大难处的时候，愿不愿意付代价去帮助他呢？你若是介入其中，可能介入其中造成很大麻烦，你还会伸手吗？还是装着看不见落井下石？或者你的公司，你和你的基督徒同事发现公司有违法行为或不道德的作为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去冒险的去消除不义的事情，甚至举报，然后可能带来一些危险呢？或者那时候你愿意跟你的基督徒同事一起同进退呢？相信你也盼望在你工作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有同事和你一起祷告，一起彼此生命相连，成为你的家人，成为像弟兄姐妹一样去与你一同去面对，在死因肉骨中成为你的扶持者、安慰者。所以我盼望你和你的基督徒同事关系可以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巩固，到第三阶段风雨来的时候可以扎根建立，可以不会动摇，然后在职场中一起打美好的属灵征战。最后有点祷告的时间，我做个结论，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认清职场是我们的招命的实践的场所，也是属灵征战的前线。我们和我们的基督徒同事的关系不应该是相继相亲彼此尊敬的，也不应该是做陌生人或者仅停留在做邻舍的关系，那是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相连的肢体关系，是亲如弟兄姐妹的家人的关系，需要彼此相惜相重，共同成长，并肩作战，互为奥援，成就上主的旨意，同心拓展神的国度。巴不得你们职场的肢体关系可以渐次的经历这三个阶段，从行业相关互惠成长，到招命相同配搭服侍，再进入生命相连与共患难。主耶稣，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们今天就愿意和我们基督徒同事一起彼此的在职业上彼此帮助祝福，辛勤工作，然后也在职场的这个福音工作中可以配搭，可以彼此祝福扶持，在职场中不是孤单的，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安慰，一起带祷，也在向同事传福音中一起成为同工。主要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生命更稳固，更在你话语中扎根，更爱你，更爱我们的同事，我们成为生命相连的肢体相关的这样一个肢体的家人关系，可以在患难中彼此成为扶持，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你什么时候就允许患难临到我们，当我们今天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到时候能够站立得住。愿主你纪念很多在职场中遇到患难的弟兄姐妹，因为种种原因都求你恩待怜悯他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